讲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优婆夷，他对三宝很恭敬，他也是半月半月要到僧团请一位比丘到他家里来应供的。他那一天就会准备精美的食物啊，来这个供养比丘师父。那供养之后，一般按照那个仪轨啊，那么居士做财供养，衣食供养，那么比丘就得做法供养。他有一天他到寺院请到，就是按僧次来请啊，不能自己想请就请，按照僧团去安排接纳，一个一个排下来，这个排到一个老比丘过来了。那个老比丘呢，他是没有什么水平了，不会讲法，开始不想来，不想来，那个执事僧非要他来不可，说轮到你了，你必须去，他就去了。这个老比丘在那里啊，接受完供养之后，这个优婆夷就端了一个矮凳，就小床嘛，矮凳子，就坐在那里啊打坐。这个局面一摆就很清楚了，人家现在就是你老比丘进行法供养的时候了。这个老比丘一看他闭上眼睛在那里打坐，他想我也不会讲，趁他闭眼的时候，他就偷偷的溜了，溜回了寺院。那这个优婆夷他是很恭敬的在那等听法，那等听法的时候，他在就像内心思维，身无常啊，心无常啊，哎，这思维，哎，正道的出国了，正道出国，他就很欢喜，他就以为今天能得到这个法上的利益，是这个老比丘啊，这个比丘师父啊，这个恩德是他的恩德，所以他就来找这个比丘要报恩，要感谢。这个老比丘一看这个优婆夷来找他，他就到处躲，他觉得报这个找我肯定是不是我偷跑了，他来找我的麻烦，他就到处躲。但这个优婆夷非要找到他不可啊，就到处找，最后没有办法就跟他一起见面。这个优婆夷见向他顶礼啊，五体投地的顶礼，说师父啊，我太感恩你了，太感激你了，由于你跟我讲法，我得到什么利益啊。那么这个老比丘一听，真的他升起惭愧心了，你看人家一个居士，女居士都正道的出国，自己出家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没有消息，所以他也由这个大惭愧心升起大精进心啊，精进修行，三个月以后他也正道的出国了，这个比丘啊。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法上的利益跟一个人的恭敬心有绝对的关系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个讲法的法师也有这种感觉，到哪里到什么地方讲的怎么样，实际上不决定于我们自己，是决定于这个听众，这个听众的自诚心恭敬心好一点，哎，讲的就会好一点，这个听众散漫一点，恭敬心弱一点，那这个讲的就会差一点啊。所以这个法师不是客观的法师，实际上这个讲法的法师是你们心里变现出来的法师啊。你以恭敬心变现出来的就会给你讲正法，你以邪的心变现出来的就会给你讲邪法，你以浅薄的心变现出来的就会给你讲浅法，它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这种努力来实施恭敬一法啊。那么恭敬一法呢，在具体情况下，佛法又是法法圆通的，它不是很呆板的，不是机械的，不是僵化的啊。佛法的原则啊， 我们世间都讲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啊，佛法讲根本智和方便智啊，如果你没有方便智是度不了众生的。这个方便就是因时因地因机有不同的这种表现形态啊，这就叫圆通啊。那些外道只知道执着一个僵化的道理，不知道变通啊。然而世间人都是很多就喜欢信那些外道的相似法的说法，他不知道佛法的正确的理念啊，所以就使一切念佛行人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啊。所以透过这个开示啊，我们由这个事项可以提升到一种方法论上来说啊，佛法是灵活的，我们掌握佛法的精神原则理念，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种种不易啊。这是第九个问题啊。好，请看下面。观世音菩萨或誓愿弘生，寻声救苦，若遇刀兵水火饥馑虫蝗瘟疫旱涝贼匪冤家恶兽毒蛇恶鬼妖魅冤孽病小人陷害等患难者，能发改过迁善自利利人之心，至诚恳切念观世音，念念无间，决定得蒙慈父，不至有何危险。倘能成不善之心，虽能称念，不过略种未来善根，不得现实感应。以佛菩萨皆是成就人的善念，绝不成就人的恶念。若不发心改过迁善，汪欲以念佛菩萨名号即己之恶事成就者，绝无感应，切勿发此颠倒之心也。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十个段落啊，这个劝念观音改恶修善。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的二大胁侍之一，代表着阿弥陀佛的慈悲啊。这位菩萨呢啊，他的有本垂集也是不可思议的。按有关经典记载，他是早已实存的一尊古佛呀啊。他的慈悲誓愿有一点表达他慈悲的，就是寻声救苦啊。楞严经观音菩萨的圆通章，他的这个若流妄属断六劫正三空 就切入到这种耳根圆通。耳根圆通的表现就是上于诸佛同一慈力，下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证到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心体。由于他上于诸佛同一慈力，所以在观世音菩萨的天观上就有一尊立佛啊，站立的佛像，这是上于诸佛同一慈力的表达。下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就在观世音菩萨的圆光身光里面有着六道苦难的众生，都在观音菩萨的心光身光里面。所以一切苦难的众生都在观音菩萨的心内，苦难的众生在呼喊救命的时候，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就能观照到世间呼救的音声，给予救度啊。三十二应，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仅可以示现正报的身，还能示现依报的身。草原、桥梁啊、大山，这些都能够变现出来救度众生。我们知道了观音菩萨这样的神通广大啊，十四种无畏无着妙力啊，三十二应，我们就要投靠他。他有大慈悲，又有大威神愿力啊，千手千眼啊。所以众生，我们遇到了刀兵灾啊，就是碰到战争的时候啊，碰到水灾火灾的时候，碰到饥馑灾的时候，碰到虫蝗啊遍布的时候，碰到瘟疫啊各种传染病风行的时候，碰见干旱水涝这样的时候啊，这些都是自然灾害了。现在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了啊，近几年发生的像海啸、像飓风啊，现在都是到十七级了啊，旷世未闻的这个级别了啊，沙尘暴啊，持续的高温啊，干旱啊，这些碰到这些，还有贼匪啊，各种江洋大盗、土匪啊，他在中间碰到了要抢劫你的时候，冤家债主要杀你的时候，恶兽要追赶你的时候，毒蛇要吞食你的时候，恶鬼来找我们麻烦的时候，这各种妖魔鬼怪啊来蛊惑我们的时候，以及叙事的冤孽病、被小人陷害啊等等，这列出了这些，就包含这个等，就包括人生当中种种的忧患困苦。碰到这些事，靠自己的力量是手忙脚乱的，难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要发出改过迁善、自利利人之心。为什么要发这个心呢？我们要想到碰到这些苦难的境况，你不要怨天尤人，一切都是自己的恶业所感，叙事和精神的恶业，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罪过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苦难，首先从根源上就有一个发心，要改过迁善啊，形成个新的这个善的业力 改过天生，自利利人，要把这个心发出来，发出来之后就至诚恳切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念念不间断，这就是也就感应了啊，观世音菩萨早已成就了十二种大悲愿力、三世二性啊，种种神通妙用都已经成就了，只要一感通，马上观世音菩萨的悲愿威神就能兑现出来，就能蒙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护佑，来解决一切苦厄啊，这都是有经典的依据的啊，《楞严经》《观音菩萨普贤品》啊，《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法华经》的啊《普明品》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啊。但是如果自己仍然存着一个不善的心，你心没有改变，虽能称念观音名号，这只不过是种下未来的善根，现实不能得到感应啊。所以这里面这个感应的道理是非常深奥奇妙的，里面包含着甚深的义理，绝对不是一个迷信啊。这个要用心来感心啊，不是说你还是一个躁妄的罪恶的心就能感通得了的啊。就好像忤逆十恶的人求往生，他也当下要转变，要有信愿持名的心，他才能感通弥陀愿力。如果他对阿弥陀佛愿力根本就不相信，还是用忤逆十恶的心在那里顽固的坚守，那也是不能往生的啊。所以这个佛教它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事情，是能经得起一切理性的考验的。所以要发出这样的心，为什么呢？由于观世音菩萨他只是成就人的善念，绝对不能成就人的恶念，如果他成就人的恶念，那就不是佛菩萨了啊。那既然成就人的善念，我们就要把这个善念发出来，改过迁善，这就是善念。如果你啊只是听说念佛菩萨名号具有这样的好处那样的好处，好、啊、你不把这个心念转变过来，是希望自己的恶事得成就，那是绝对不能感应的。比如你听说观世音菩萨这种广大灵感呢，哎呀，我这个礼拜正好我要策划去抢银行啊，然后到观世音菩萨去求啊，送点水果香蕉，哎呀，观世音菩萨希望你成就我这个银行啊，把它抢到手啊，抢到手，我抢到了100万，我就给你50万好不好啊，那你去求啊。如果观世音菩萨听到你这话还加持你真的抢成功了，那这个菩萨跟你是同伙了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是不会有感应。所以不要发这个颠倒的心啊，这就是说我们念观世音菩萨的心态要转变过来啊。好，下面念佛最要紧的是敦伦敬奋，贤邪纯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力能为者认真为之，不能为者亦当发此善心，或劝有力者为之，或见人为，发欢喜心， 出赞叹语，亦属心口功德。若自不能为，见他人为，则生嫉妒忌，变成奸恶小人心性，决定则福则寿，不得好结果也，以痛戒之。切不可作假招子，沽名钓誉，此种心行，实为天地鬼神所共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啊，根据这个感应的原理，也在启示我们，一个念佛人在他的心念和行为上，最要紧的是敦伦敬分。啊，敦就是行持啊，伦是五伦关系啊，伦常，这个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这五伦关系有一个常道啊，这个常呢就是助父亲的，为人父子于慈，为人子子于孝，为人啊君子人仁，为人臣子人忠啊，他有一些常，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角色必须奉行的道德职责，要敦伦。尽分就是尽到自己的本分职责，贤邪存诚，对自己的心念要防止邪心邪念出来，保存我们真诚的心啊，这都是我们中国儒家圣人给我们最好的启示，也就是身口意三业向善的一面靠啊，这样他就会成就一个啊圣德君子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佛教的啊戒律的精神，一切恶的行为不要去做啊。那么儒家对这个就是事物，非礼乎事，非礼乎文，非礼乎动，非礼乎言啊，来保存自己的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啊，一切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众生的事情都要去做啊，这就是儒家的那种这种以人道为至任啊的一种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也是众善奉行的一种啊弘毅精神啊。那么这次印祖常常说的四句话，是对我们的行为的一种规范啊，然后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啊，这些话都很白，但是很有真理，实际上就很难做得到，但做到了就了不起。你要存好心呢、啊、不要存坏心呢、啊、存好心就时时刻刻利益众生的心呢 啊舍己利人的心呢 啊奉献自己的心呢、啊、只要众生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的心呢、啊、看到众生受苦自己不忍之心呢 啊就是恻隐之心呢、啊慈让之心呢、啊、心悟之心呢、啊、啊仁爱之心呢、啊、这存好心，说好话，你话都是心里的状态，你要说众生喜欢的话，赞叹的话啊，利益他人的话，利益佛法的话，如果这些 不能得利益的话，你就不要去说啊。行好事，你一切行为都是大家有正面评价，大家欢喜得利益的事，你去做啊。那对这些你这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得到的，你就认认真真的去做啊，包括一些慈善事业呀、修桥补路啊、啊济养贫困呢、啊，这些你有能力你就做。如果你没有能力，自己的吃饭也成问题，但你要发这个善心，你就劝那些有能力的人去做啊，你能够劝他去做。哎，这个善事做成了，也你有你一份功德，有你一份口业劝善的功德在里面啊。或者你没有去劝，忽然看到有人在做一件善事，你就发欢喜心，出赞叹语，说你真了不起，你能做这个事情真是大善人，真是功德无量，你去鼓励他啊，这也是你的善心，也是你的口业功德。这就是十大愿望里面有个叫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就是对治众生的嫉妒心。众生往往是自己不想做或者没有能力做，但是看到别人做什么善事，他嫉妒了，他说风凉话了，甚至说攻击的语言了啊，人家做个善事风潮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又出什么风头啊，啊你怎么怎么样啊，把人家说的头都抬不起来啊，然后他就很高兴，最后呢你看看我做点善事，人家都说我有什么出风头，甚至还怀疑我这个钱是偷来抢来的，那算了吧，算了，我不做了啊，这都是不好的行为啊。所以要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就什么好处呢？就好像有个人在卖香，你尽管你没有参加这个卖香的交易，但你在旁边站着，你也沾染了这个香的味道。所以你只要随喜，这个做事的过程有你一份福报在里面的啊，这是无本得利的事情呢啊，众生却不去做啊，这就是愚痴啊。所以反过来说，自己不能去做，见到他能做就生起嫉妒之心啊，这种嫉妒就是一个很恶的心，他有嫉妒心出来，就会想方设法去障碍人家，不让人家去做，这个心就很奸诈，就很险恶，他的心量就小，心量小就叫小人嘛啊，这个小人总是想方设法阻碍人家就做善事啊，善不流年飞雨啊，有很多人家想做点善事的人受到很多诽谤，都是这些出于嫉妒心的小人说出来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生活阅历当中听到这些诽谤的话，不要轻信啊，在这个时代本身大家都很难发起善心做善事，所以我们对一个善人哪怕有一点善心发起来，要千方百计鼓励他往前走，而且我们要参与进去，共同来完成啊，这才是一个君子的心行。如果是小人的心行，决定现身就会折福折寿啊，你障碍别人，实际上反弹过来是障碍自己，你诽谤别人，最后真相大白，人家知道是你说的诽谤的话，人家都瞧不起你，以后你的话人家根本就不相信啊，折了自己的福德，折了自己的寿命，得不到好结果，这不是小人冤枉做小人吗啊，真的大善人要做一个大善事，得到诸佛菩萨护佑，得到龙天护法的护念，你想障碍也障碍不了的 他会克服这个障碍，把这个事情做完啊。所以我们众生是容易有这种小人的嫉妒的心和行为的，所以印祖在这里要痛切的要告诫我们不要去犯。那么一个念佛行人一定要真实，做什么事情都要事事求是，不能做假招子。假招子就是过招啊，他来玩虚的，弄假，弄虚作假啊，弄虚作假的目的是沽名钓誉啊，虚荣心很强，想得到一点虚名啊，甚至从中谋些利啊。那么这些都要切谨啊。一个念佛行人最好做的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积阴德啊，那么佛菩萨会知道，会给我们很好的报。你能够做的好事让别人知道也可以啊，正常状态。但是你实际上你没有真实去做善事，你还说你做了这个善事那个善事去沽名钓誉，那这个就是天地鬼神就很讨厌了，厌恶你了啊。这一厌恶，那这些佛菩萨是慈悲，不会找你的麻烦，这些护法鬼神可是不答应了，他就要找你的麻烦了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毛病，要很好的改正啊。如果没有的话，也这个作为勉励，不要再犯啊。所以这就是把这个一个念佛行人的啊这个改恶修善啊这个真诚心啊把它点示出来。这个时代的众生是容易虚假的啊，我们一下子没有注意这个念头的话，就容易弄虚作假，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这个玩虚的骗得了凡夫的眼睛，可是骗不了天地鬼神的眼睛喽啊。佛菩萨也做六通具足，也是骗不了的。所以真正合算的还是啊，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啊，才是最好的啊行为。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墨学有一位亲戚在怀孕七个月时后，发现胎儿发育不健全，跑了几间专科医院，医生都建议把胎儿拿掉。在这种情况下，他便伤心地把胎儿拿掉。请问法师，这是故意堕胎吗？应如何忏悔和做功德补救？啊，这应该是故意的了啊。这个胎儿发育是否健全，他既能到你这里投生了，说明跟你有姻缘。第二呢，得人生很不容易，他即便是有一些不健全的地方，但总的来看他得到人生总比其他的生命要好。你是中断了他一个在人生接受啊圣贤教育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还是要忏悔啊。以后再碰到这个事情，绝对你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啊，不要过于的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科学，你要相信佛菩萨的感应。如果碰到这个事情，他发育不健全，或者是自己的孽障，或者他的孽障，你在这期间赶紧念佛啊，来转变呢，吃素呀， 助善事啊，啊，那么这就有一个转机。刚才讲念观音菩萨，他是寻声救苦的，你自诚感通，观世音菩萨就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不要故意的去堕胎，啊，那么这个七天之后，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生命了，堕胎就是杀生了，啊。去应付他，哎，如果自己吃素的当天，丈夫叫我吃素半天就好，我们怎样去应付他？会不会招口业？啊，你这个吃素这个一点，啊，你会碰到这个情况吗？是你的假设还是怎么回事呢？啊，你碰到一般，你跟你丈夫沟通好，吃素对身体有好处吗？再加上你的丈夫真的爱你的话，你爱你就要让你快活，你就告诉他，我今天吃素是最快活，你不让我吃素最痛苦，啊，看看他怎么回答，把这个球踢给他去。请问身为在家居士，是否可以经常退亡者临终助念？助念将来带来什么后果呢？好或不好？另基本上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你作为在家居士帮病人临终助念，这是一个行善积德的好机会，你应该积极的去参与啊，我们帮助了别人，等我们临命终时，就有人来帮助我们，这也是善因善果的对应。这是一个计较的心了。那么实际上，你就即便不是这样，你就帮他助念了一天一晚，或者三天两晚，对你自己都是好，都很好。为什么？你不是要修行吗？助念就是修行呢，而且平时对无常还没有什么概念和模糊，现在就看到活真正的一个人马上要死亡，你这种无常感呢就马上提起来了，你这时候佛号会念得很恳切的啊。所以念佛助念包括诵经，地藏经也说，你七分功德，一分归亡者，六分是归自己呀，所以你去助念，绝大多数功德还是你自己的，你是很划算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啊，它只能带来好的后果啊，去做多多益善啊。若有众生执着佛持金台莲花来结引，此众生可往生佛啊。金台可是上品上生的莲台了，你的要你求什么要有自知之明了啊。你平时做没有做到上品上生的行持，积累了这个资粮啊，你执着金台来接，其他的来接都不去。在中国净土中往生者当中，只有唐代的怀玉禅师他有这种自信。这个临命终时，很多佛菩萨现前，从窗口过来的一个是拿着银莲台来接，他一看银莲台他就不高兴了，是我一生精进勤苦修行，自求上品上升，怎么得一个银莲台呢？他就不愿上去，不愿上去马上这个境界就消失，消失之后他就 用非常感恩的心，也是非常精进的心再念佛。他平时一天是念七万声佛号，这时候他是念十万声佛号，在念了三天，哎，佛菩萨又现前，这时候富丽堂皇的境界现前了，就菩萨拿着金刚台来了，他就说了个偈子，就坐在金刚台走了。那么怀玉禅师自求上品上身，他是一生怎么修行呢？日中一时，夜泊道丹，诵阿弥陀经30万遍，一天念佛7万遍。他以这样的修行，而且临终还是银年台来，所以他再加紧用功才是金年台来。所以他的执着有他执着的一个条件，他认为自己够那个资格。现在你要这么执着的话，大概不那么容易了。你真的这个银莲台或者就是一般的莲花来了，你不去过了这一站，过了这个车，最后一班车你就上不去了啊。所以最好的方法，不管是什么来了，哪怕是铁轮滑、铁莲花，你也上去再说。啊，我将每日善行回向给十方法界，累劫冤亲债主，累世父母，六道众生，对佛。啊，你的回向应该是这样回向啊，你把你每天诵经念佛啊，敬业三福，种种善行，回向给十方法界这些众生，不是简单的回向，而是回向给他们，令他们跟自己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要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你回向当中非常明确的标显出来啊，不是泛泛悠悠的回向啊，这样就是正确的。圆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但是实现它并不由于外境的顺遂奴役，而在于能否以内在的悲智心力点化外在的种种不圆融的世界啊。圆融它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是需要智慧才能去圆融的啊。那么众生都生活在一种分别的世界里面，他都站在了自己特有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他就不能圆融啊。不能圆融在知见上就称为盲人摸象，他摸到的一个又就认为这个大象是一根柱子或者是一堵墙，实际上都不是啊。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应该客观的说，是做不到真正的圆融的，因为我们还没有那种心量、那种境界、那种智慧、那种善巧去把握这个圆融的境界啊。真正的圆融境界可是华严境界了，你能达到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你才真正做到了圆融啊。圆融并且要跟行部要辩证统一，光有圆融的平等，还要有行部的差别啊，这两者这个并行而去，才能够把这个啊世间和处世间的一些善法事业把它做好啊。那么这个圆融就看我们念佛的 智慧开显的程度，我们心量的程度啊有关系。这是一个漫长的这种修学的一个主题啊。庄周梦蝶，是蝶如梦，养活人梦蝶，梦境可信性高吗？请开示。啊，庄子有一天做梦，梦到了一蝴蝶栩栩啊如生啊，所以醒过来之后他就迷惑了，哎，是我庄周梦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庄周呢？到底哪个更真实呢？啊，哎，这个余年故事是很有意味深长的啊，意味深长的。实际上，庄周梦蝶，等他醒过来迷惑，他实际上是迷惑是有根据的。他醒过来之后还是在梦中，啊，既然是梦，梦就没有什么可信性嘛？有什么可信性？梦就是虚幻的嘛，虚妄的东西。啊，佛典里面对这个世间常常用这个梦来比喻。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从生灭心产生的都是有为法，这些有为法都是在做梦，没有一法的真实啊。既然了解到做梦，无论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它本质上没有差别，都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间，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寿命长一点短一点，本质上也没有差别，都是在做梦啊，无明大梦啊。为什么佛是觉子？佛就是从梦里面醒过来了啊。这个觉者来觉我们这些还在梦中的众生，其实我们在梦中遭受种种的苦难，它也是虚幻的，但是在梦里面你会被这个梦境所控制，它会感觉到真实的恐惧啊。那么诸佛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让我们醒梦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我们在梦中说救命啊救命啊，苦不堪言啊。那么观世音菩萨示现下，我们从梦里面啊解决了我们梦里面的问题，他能入梦啊。这只是解决世间的众生的一些这样的苦恼问题，那最终真实大的就是让他醒过来。你在叫救命救命啊，这时候你比如你的小孩正在做噩梦，救命救命！你做父母的，你不会太当真嘛？他说救命救命，你还真的是扑通一下到要拿枪过来啊？你知道是假的嘛？这时候你帮助他最好方法就叫他啊醒来醒来醒来，宝贝宝贝醒过来，醒过来他就好了嘛？啊，所以我们问题是要醒过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醒梦啊，声声佛号唤醒梦中人啊。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彻底的成为朗然大觉啊，三界六道轮回就是一个大梦啊。从这里面去切入如梦啊。法师慈悲，请开示三辈往生条件。听说上辈往生 是要出家，在家居士没份啊。在《无量寿经》讲三辈往生的条件，总的条件，总摄一切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发菩提心可以从通途的角度来讲，但这里更重要的要从净土的本尊本宗去理解。菩提心就是深信切愿，以深信切愿念这句名号，就是三辈往生的共有条件。那么就往生一点，就是信愿持名了。那么往生有三辈的差异，这是根据他修行者发心的大小、功恨的浅深、持名的情度来分的。所以《无量寿经》讲一个上品往生、上辈往生要舍家弃欲，行作沙门，广作功德。他为什么提出这一点？因为出家他就能够远离一切烦恼，专心致志的办道，又能够行六度万恨，这样他往生的资粮显然就厚实的很多，他就必然要上辈往生的。这是从一般通途的来说啊，出家众比在家众修行他要殊胜，功德要大。但这又不是一概而论的，又不是僵化的，不能说啊，在家居士就一定上辈往生没份，不能得这个结论。在家居士也能够上辈往生的。那么观经就向我们展示，韦提希夫人就是上辈往生者啊。阿舍世王子他尽管是忤逆，犯忤逆罪，然后临终自诚忏悔得无根性，他的往生也是上辈中品往生啊。所以这个佛经它这个因人而异去说，在无量寿经其多绝三议会主要是针对出家众去说，所以他是着重就对出家众这一块讲啊，舍家弃欲行作沙门者往生。观经在王公议会说，对韦提希夫人与五百侍女去说，韦提希夫人是上品上生啊。大家体会这些经文的意思，我们就不能以依法来概全，以偏概全是不可能的啊。一般意义上来说，出家人往生的可能性和品位比在家居士高，这是一般性。但特殊性，有特殊的根气的发心的居士也能上辈往生，这是也是事实啊。在阿弥陀佛平等的胸怀当中，他是不分在家出家的啊。在家出家往生的品位完全还是看自己的发心、自己的功夫、自己感通的大小啊。阿弥陀佛都把一切众生看成是等同一指如罗和罗，没有差别啊，大家精进努力就好了。弟子是修持普明盆及观世音圣号，请问弟子往生后观音菩萨会接引弟子往西方吗？啊，没问题，你不要怀疑，观世音菩萨本身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嘛。 啊，你能自诚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接引你往生到极乐净土。啊，这是经典当中明确说出来的。啊，念观音名号，包括念大悲咒，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当然这是对跟观世音菩萨有特殊因缘者而言，但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为正途。啊，但你有特殊因缘念观音菩萨也能往生。啊，观世音菩萨也会抓住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往生。即便阿弥陀佛不来，观世音菩萨也有能力拿着莲花来接引，也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有怀疑。啊，